此时贴便爵士指着另一篇文章继续说道，这是从玛利亚莫达拉福音上摘抄下来的。苏菲还从没有听说过有关莫达拉的福音，他读着那段文字，只见上面写着，彼得说道，救世主真的背着我们跟一个女人讲话了吗？我们需要调转方向都听他的吗？比起我们来，他是不是更喜欢他呢？莱维回答道，彼得，你的脾气总是这样暴躁，现在我发现你正在跟那个女人斗争，简直把她视作敌人。如果主认为她值得爱，你又有什么资格来反对她呢？主当然了解她了，那也是她爱她胜过爱我们的原因。提宾解释道，他们说的那个女人就是玛利亚莫大拉。
就因为耶稣更喜欢玛利亚吗？
不仅如此，除了喜爱还有其他的利害关系。福音指出，耶稣怀疑他将被捕并被钉上十字架，因此他就告诉玛利亚应该怎样在他死后继续掌管他的教堂。结果彼得对听从一个女人的命令非常不满，我敢说他是一个男性至上主义者。
苏菲辩解道，那可是圣彼得，耶稣依靠他才建立起了教堂啊。
没错，但根据这些未经篡改的福音，耶稣没有命令彼得去建立基督教堂，而是让玛利亚莫达拉去做。
索菲惊异地看着他说道，您是说基督教堂是由一个女人建立的吗？
原计划是这样的，耶稣实际上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他想让玛利亚来掌管他的教堂。
兰登指着最后的晚餐说道，
彼得对此很不满，他在这儿，你可以看出达芬奇完全意识到了彼得对莫达拉的憎恨。
索菲又一次无言以对，画上的彼得恶狠狠地斜靠着玛利亚，他的手像刀刃一样横在他的脖子上，跟岩间圣母上的那个威胁的姿势是一模一样的。
兰登指着彼得旁边的几个门徒说道，看这儿，有些不吉利是吧？
苏菲眯起了眼睛，看到有一只手从那些门徒中间伸了出来。
这就是那只握着匕首的手吗？
是的，还有更奇怪的，如果你数一下他们的胳膊，你就会发现这只手属于它，不属于任何人，是一只无名之手。
苏菲不知所措，对不起，我还是不明白所有这些是怎样使玛利亚莫达拉成为圣杯的呢？
提比又一次叫道，啊，原来如此。他转向桌子，拽过了一张大图纸铺在了索菲的面前，那是一张精心制作的家谱。很少有人知道玛利亚不仅是耶稣的左右手，而且早就是一个很有权势的女人了。
索菲看到那本族谱的名称，只见上面写着本杰明家族。
提宾指着家谱的顶端说道，玛利亚莫达拉在这儿。
索菲大吃一惊，他竟然是本杰明家族的人。
没错，玛利亚莫达拉是王室的后代。
可是我总以为莫达拉很穷啊。
提宾摇了摇头接着说，把莫达拉说成妓女，就是要掩盖跟他那权倾朝野的家族的关系。
索菲转头看着兰登，兰登点了点头。
索菲看着提宾问道，
那为什么早年的罗马教廷会在乎莫达拉是否有皇家血统呢？
提宾微笑着说道，亲爱的孩子，与其说罗马教廷关心玛利亚是否有皇家血统，还不如说他们更关心他跟同样有着皇家血统的耶稣的夫妻关系呢。
正如你所知道的，根据马太福音，耶稣属于大卫王家族，是犹太王所罗门的后代，跟权势非常大的本杰明家族的联姻之后，耶稣就把两个家族联合了起来，从而形成了有效的政治联盟，这样他就有可能合法的要求继承王位，恢复所罗门王的皇族。
苏菲感到他终于要切入正题了，
提并看上去很兴奋，他接着说，关于圣杯的传说实际上是关于王室血统的传说，圣杯传说中提到的盛着耶稣鲜血的杯子，实际上说的是玛利亚莫大拉，传承耶稣王室血统的女性。这话好像穿越了整个书房，又传了回来，最后才完全进入苏菲的耳朵中。玛利亚莫大拉传承耶稣的王室血统吗？
苏菲说，但是耶稣怎么可能有后代呢？除非……
他突然停了下来，看着兰登。兰登温柔地笑着，除非他们有孩子。
索菲愣住了。
提宾突然说，等一等，下面要揭开的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秘密，耶稣基督不仅结了婚，他还当了父亲。亲爱的，玛利亚莫达拉就是圣杯，她生下了耶稣基督王室后代的圣杯，她是传承耶稣王室血统的女性，是孕育神圣果实的那条藤蔓。
苏菲觉得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可是那么重大的秘密怎么可能被默默地保守了这么多年呢？
提宾又叫道，天哪，这个秘密从来没有被默默地保守过，经久不衰的圣杯传说一直围绕着耶稣基督的王室后代，莫达拉的故事也被用形形色色的比喻和各种各样的语言公开宣传了几百年了，只要你注意看，有关他的传说到处都有。
那么那些有关圣杯的文件呢？据说那里面藏着耶稣后代的证据，是吗？
是的。
那么圣杯传说都是关于王室血统的呢？
确实如此，圣杯这个词最早的时候是在不同的地方断词的。提宾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上了两个字，然后递给了索菲。索菲看着纸条，他立刻明白了它的含义。上面字面的意义是王室血统。此时，纽约市莱克辛顿大街的天主市公会总部里，男接待员意外地接到了阿林加卢莎主教的电话，于是他问候道：“晚上好，先生。”主教急切地问道：“有我的口信儿吗？”“是的，先生，很高兴您打了过来。我往您的房间里打电话，可是没人接。半小时之前有您的一个紧急电话留言。”“是吗？”阿林加卢莎的声音看上去有点欣慰。打电话的人留下名字了没有？没有，先生，只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接待员把那个号码复述了一遍，区号是33，那是法国对吗？是的，先生，是巴黎。打电话的人说情况紧急，请您立刻跟他联络。啊，谢谢您，我一直在等这个电话。说完，阿林贾洛莎迅速地挂上了电话。接待员边挂电话边琢磨着，怎么阿林加罗莎主教的电话里有噼噼啪啪的干扰声音呢？日程安排显示他这个周末在纽约，可是他的声音听起来却是像从世界的另一端传过来的。他耸了耸肩，哎，近几个月来阿林加罗莎主教的举动一直都很古怪呀。我的手机肯定一直没信号。阿林加洛莎坐在轿车当中琢磨着，此时他们正直奔罗马的夏米皮诺机场。导师一直在试图跟他联系，虽然阿林加洛莎为错过了电话 而担忧着，但是依然备受鼓舞，因为导师直接把电话打到了教会总部去了，说明他充满了信心。他心想，今晚巴黎的事情一定进展顺利。
阿林贾洛莎激动地拨打起号码，他知道自己不久就可以到了巴黎，天亮之前就能飞到那儿了。
阿林加洛莎为这次法国之行包用的飞机已经在机场等候了，这个时候不适合坐客机，特别是考虑到他的公文包里装的东西，就更不能去坐客机了。此时电话接通了，一个女人的声音问道，
这里是中央警署，请问您找谁？
阿林加洛莎不禁犹豫了一下，
这太意外了。
请问谁用这个号码给我打了电话？
那个女的问道。
请问您的名字？
阿林加洛莎一时不知道是否应该说出自己的真名字。
那是法国的警署吗？
那个女人又问道。
您的名字，先生？
哦，阿林加洛莎主教。
请等一下。
电话里传来了哒的一声。过了好一会儿，电话里传来了一个男人粗哑而不安的声音，
主教，很高兴终于找到你了，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商量。
王室血统，圣杯，所有的一切都纠缠在了一起。圣杯是玛利亚抹大拉传承耶稣王室血统的女性。当索菲静静地站在书房当中，疑惑地盯着兰登，脑海中又浮现出了新的疑虑。兰登和提宾往桌上堆的资料越多，索菲就越感到这个谜团令人难以琢磨。提宾说道，
正如你看到的，亲爱的，
兰登并不是唯一竭力想告诉世人关于圣杯真相的人。耶稣基督有后代的事情早就被大批的历史学家详详细细地写进编年史了。索菲转过头浏览着书名，只见上面分别写着《圣殿武士启示录》，耶稣真正身份的神秘守护者，举着雪花石膏罐子的女人玛利亚抹大拉和圣杯，以及福音中的女神感化圣女。提比说道，
这本书也许是最有名的。
他边说边从书堆里拽了一本破旧不堪的精装书递给了索菲，只见上面写着《王室血统和圣杯》，备受欢迎的世界畅销书。索菲抬眼看着他说道，
世界畅销书，我可从没有听说过。
那时候你还小。
这本书在20世纪80年代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在我看来，这本书的几个作者在分析基督教的基石的时候，观点有些暧昧不清，不过他们的基本前提还是合理的。值得称赞的是，他们最终还是把耶稣有后代这个观点介绍给了大众。
罗马教会对这本书有什么反应呢？
当然是非常愤怒了，可是那也在情理之中，毕竟这是梵蒂冈竭力保守了300多年的秘密啊，而这也是当年十字军东征的部分原因，那就是收集秘密然后把它销毁。
玛利亚抹大拉对早年罗马教廷的那些人是非常具有威胁的，他不仅受命于耶稣建立罗马教廷，而且还有物证来证明教廷当时所宣称的神是有凡人后代的。为了对抗抹大拉的权势，教廷长期的大肆宣扬说他是个娼妓，并销毁隐瞒耶稣和他结婚的证据，从而压制消除耶稣是凡人并且有后代的说法。
苏菲看了一眼兰登，兰登点了点头说，
苏菲，有充分的历史资料证明事实确实如此。
苏菲依然对此事不太肯定。
也就是耶稣是为父亲的说法？
是的，而且还能证明莫大拉就是为耶稣生下王室后代的女人。直到今天，君山研究会仍然信奉玛利亚莫大拉，认为她是女神、圣杯、玫瑰和圣母。
索菲又一次回想起了地下室里的仪式。
此时提林接着说道，根据研究会的说法，玛利亚莫达拉是在耶稣受难的时候怀孕的，为了耶稣后代的安全，她不得不逃离圣地耶路撒冷。在耶稣的叔叔约瑟夫的帮助下，玛利亚偷偷地逃到了当时被称为高卢的法国，在那儿她受到了犹太人的庇护。正是在法国，她生下了一个女儿，名叫萨拉。
索菲抬头望着她说道，他们确实知道那个孩子的名字吗？
不仅如此，莫达拉和萨拉的生活还被他们的犹太保护者详细地记录了下来。要知道，莫达拉的孩子是拥有犹太王大卫和所罗门的血脉的，因此法国的犹太人认为莫达拉是神圣的王族、王室血脉的传承人。当时有无数关于玛利亚在法国生活的记录，其中包括萨拉的出世和后来的家谱。
索菲大为吃惊地问道，竟然有耶稣基督的家谱吗？
确实如此，据说那还是圣杯文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那是一本耶稣直系子嗣的详细的家谱。
但是一本耶稣后代的家谱有什么用呢？那并不能证明什么呀，历史学家恐怕不能证明它的可信性吧。
提宾笑了起来，恰恰相反，他们完全能够证明它的可信度不亚于圣经。
什么意思？
历史总是由胜利者来谱写的，当两个文明交锋的时候，失败者的文明史就会被删除，胜利者会编写颂扬自己而贬低被征服者的历史。正像拿破仑所言，什么是历史？只不过是编造的谎言罢了。历史的本质就是一家之言。
索菲从没有朝那个方面想过。
有关圣杯的文件只不过讲述了耶稣的另外一面而已，你相信的那一面就成了你信仰的来源，但是至少这个信息流传了下来。圣杯文件有上万页，曾看到过圣杯宝藏的人说，这些文件被装在了四个巨大的箱子里，据说那些都是原始文件，包括上万页没有经过修改的资料。那是由早期的耶稣追随者在康斯坦丁大帝统治罗马之前写的，他们衷心地崇拜着耶稣，认为他是全人类的导师和预言家。宝藏的另外一部分是传说中的 Q 文件，那是连梵蒂冈都承认存在的手稿。按照他们的说法，那是一本记录耶稣心事的书，而且可能是他亲笔所写的。
耶稣自己写的书吗？
当然了，为什么耶稣就不能留一本记录他自己传经布道的书呢？当时有很多人都那么做。宝藏的另外一部分是莫达拉日记的手稿，里面是他跟耶稣交往过程的自述，记录了耶稣受难以及他在法国的经历。
索菲沉默了半晌，
这四个装满了文件的箱子就是圣殿武士在所罗门神殿下面发现的宝藏吗？
正是这些文件使得圣殿武士拥有了神奇的力量，这些文件也正是千百年来无数圣杯追寻者所要找的东西。
可是你说过圣杯就是玛利亚莫达拉呀，如果人们都在寻找这些文件，那你为什么说他们是在寻找圣杯呢？
提丁看着他， 口气温和地说道，因为圣杯藏在一个石棺里。此时屋外呼号的狂风摇动着树枝，提宾平静地说道，寻找圣杯实际上就是寻找玛利亚抹达拉的尸骨，然后对其顶礼膜拜，在一个被遗弃的失去了神力的女人的脚下祈祷。苏菲感到异常的惊异，藏圣杯的地方实际上是一个坟墓吗？提宾淡褐色的眼睛此时湿润了，是的，是一个坟墓，而且埋藏着玛利亚抹达拉的遗骨和记录她一生的文件。从本质上说，寻找圣杯就是寻找玛利亚抹达拉，寻找受尽冤枉的女王，冤枉她的人把她和大批证据一起埋入了坟墓，而这些证据完全可以证明她的家族有正当的理由获得权利。索菲等待提宾镇静下来，许多关于祖父的事情还没有搞清楚呢。终于索菲说道，
隐修会一直致力于保护圣杯文件和玛利亚抹达拉的坟墓吗？
是的，但是隐修会还有一项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保护耶稣的后人，他们一直处于危险之中。耶稣的后人还是在犹太人的保护下在法国悄悄地长大了，直到公元五世纪他们才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那就是他们和法国的皇族结了亲，并生下了被称为梅洛文家王朝的后代。
索菲吃了一惊，梅洛文家王朝，这个王朝在法国无人不知，梅洛文家王朝建造了巴黎。
Thank you.